需要歌谱。我们要来唱《何等恩典》第一首歌。何等恩典，这个可以帮我 check 一下这个吗？ Test test one two three test，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来。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 天，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已充满赞美。你已挪去，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病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是的，主耶稣们，感谢你，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们这些微小的人，何等恩典，你竟然在千千万万人当中来拣选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何等恩典，你的圣灵再次引导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早上一同聚在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颂赞，你是配得赞美的神，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你在我们的会中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在神家中掌权，来做成你要做的事工。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挪去我们所有的枷锁，你已经挪去我们所有的重担，你已经挪去我们所有的伤悲，你的名配得我们所有来颂赞。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诗歌，领我到你宝血里。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在起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你所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遮罩你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 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再来，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摘去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带你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的带领，所以他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也是因着他的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就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用感恩的心，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荣耀神他自己的宝血，感谢神的宝血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那拯救的事工。我们将一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们从头再来一次，最后一次。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你说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再次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众生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是的，求主你领我们到你的宝血里面来，经历你那从亘古以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所计划的拯救，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在上十字架之后你说的最后七句话当中你说成了，因为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有罪的身体上面迎着你宝血的遮盖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你献上自己是为着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带着你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是可以成为馨香之祭来献给你，也叫每个人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时候， 我们是用心灵用诚实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敬拜你，我们颂赞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主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圣经诗篇93篇1到5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血宝座从太初立定，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海洋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我们现在把下面时间交给敬拜主，请。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约翰福音10章14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一起来唱轻轻听。
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 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来唱这一首我灵镇静。
我灵镇静，上主今在你旁，如同释迦，你要忍耐担当，信靠天父为你安排主掌，万变之中为主心事永长，我灵震惊，天有最是善良，经过荆棘引到欢乐地方，我灵震惊，一切主必担当，未来引导仍像过去一样，莫让何时动摇信心希望，目前奥秘日后必成光明，我灵震惊，听老人听主名，正如当年尊主吩咐平静，我灵震惊，光阴如飞过去，那日与主永远同在一处，时光有尽，那日都要消散，冲向尘埃，忘记一切愁烦，我灵震惊，那日眼泪抹干，我们欢聚永享恩眷平安。阿门。
启示录第5章第13节。 约翰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如果您体力许可，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坐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到永远。
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恩典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要将荣耀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战胜一切，因为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已经升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而从那里他要再来。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啊，在这个动乱的世界当中，真的只有在你里面，我们的灵才能得镇静。主啊，求你把那安定的灵、安定的心放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尽管在生活上面有面对许多的挑战，或者我们心中有一些迷惘跟苦闷，也或者我们背负罪的重担，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用你在宝座上，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来赦免我们。当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来向你祷告的时候，是那全能的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赐下那合一的灵，赐下那你喜悦的灵，赐下那爱的灵在我们当中连结，让我们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让我们跟父神灵有一个新的连结。主啊，让我们来到这边敬拜你，不是个形式，也不是个例行的公事，而是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我们要单单的遇见你。除了耶稣之外，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愿你在这个会中掌权，愿你的荣耀充满在这殿中，愿你自己掌权在我们的会中。感谢主你。主啊，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为今天事来代祷。我们特别为昨天晚上我们举行的门徒之夜，有70-80个人在你面前聚集，来分享主你借着这本书在教导我们的功课。主，我们不单单做个信徒，我们更要做个门徒，在末后的时代快跑来跟随耶稣基督。因为你话 告诉我们说、啊、你们说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预备好了，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动工，来改变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你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你是葡萄，我们是枝子，藏在你里面的，我们也藏在你里面，藏在你里面的，我们就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就是要跟主你来连结。主啊，不要丢弃我们，不要掩面不看我们的敬拜。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真是为我们在下一次的宣教之夜，9月30号来祷告。9月30号、10月1号、12号，我们求主你自己来掌权，我们求主你自己来设立宝座在那个会议当中。主啊，保守带领那些来到我们当中的同工们，在这样的宣教联会当中，将你的荣耀能彰显出来，也让我们的心得着激励。我们愿意也是这样，在宣教的事工上有份，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看顾我们教会当中几位心灵欠安的弟兄姐妹，以及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我们首先将我们的姐妹肿瘤交托在主你自己的医治当中啊，她的喉咙啊，她的扁桃腺有点发炎啊，做身体不适的时候，求主你特别的怜悯，求主你特别的医治领导她啊，让她早早的恢复她的健康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同行来侍奉。我们再次把洛学林弟兄，把David Wu 也交在主的手中，在他们康复的过程当中，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继续把当的身体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看到他已经来到教会了，求主继续带领保守他，让他能得着医治完全。我们特别把我们的一个朋友 Scott 就联系的先生交在主的手中，他在不久的将来他要再一次开刀，愿主你自己的怜悯，愿主你自己带领跟医治。因为我们把我们当中我们所知道不知道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在你面前来仰望，愿主你成全，你要成全在我们当中的一切。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主今天心灵最近新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上的真神，愿主你灵为神，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 重要，全是福地到永远。阿
门。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现在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 聚会、敬拜的弟兄姐妹，有吗？在我右手边有吗？在我左手边有吗？好，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啊，是 Lina Gia、哦、他们是三位啊。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哦，哦，哦，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啊，哦，哎，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花一两分钟时间，我们互相问安，好吗？还有，等一下，等一下，这边还有一位，是不是还有？没有，没有。那我们可以彼此问安，谢谢，谢谢。好，我们现在有几件事情跟各位报告。第一件事情，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然后我们会后有可以参加这个装备训练，还享用这个可口的午餐。第二件事情就是2016年的秋季学期的装备训练已经从上个星期开始了，请各位注意教室的分配。第三件事情就是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圣诞诗班，圣诞诗班啊。那这个我们用歌声来庆祝主耶稣的生日。那今天下午1:15在大堂练习，在这里练习，还有兴趣的可以跟我们诗班指挥来联系啊。第四件事情就是周三晚上的中英文联合祷告聚会，在礼拜三晚上的8:00在教会的交易厅，我们来有联合祷告，由刘乃良执事带领啊。第五件事情就是青少年团契。开始新的学年，那恢复聚会就是每周五晚上7:30在教会1楼交易厅举行，由 Pastor Jack Cordova 来带领。周五晚上的儿童团契 Good News Club 已经恢复聚会，每周晚上7:30在教会301室就是楼上，举行，请家长可以带领孩子们来。第九件事情就是课业辅导班，也就是 TGIF， 我们已经开始了哈，这每周五的下午4:00到6:00上课。第八件是家乐团契，在9月24号，就是本周六上午10:30，在一楼的教育厅有跟喜乐团契一同庆祝中秋节哈，还有精彩的节目，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第九件是合成心意的门徒的总复习，在9月21号起，每周三的晚上6:30到，在跟一零，哦，在10月1号起，每周早上6:00，早上六星期六哈，早上7:00，也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哈，总复习这是。第十件事情，2019年就是明年的这个团契的用书，就是合成心意的生命，一共有12课哈，那一本是13块，你同时买2本就是25块，请跟马牧师联络。最后一样是中华蔡传同工，蔡传会的同工在9月30号，也就是下个周末哈，这个10到10月2号周末哈，在本教会举行这个国度宣教联合宣教特会哈，那这个是9月30号周五晚上是7:30，10月1号周六早上是10:00跟下午5:00，那10月2号主日上午9:30也在这边哈聚会。这里面有2张附的这个。一张，这个是祷告会，我们请各位为这几件事情来祷告，这是我们教会的支持的宣教士。还有一个就是这里有一张彩色的哈，彩色的这个是联合宣教特会彩色的，这可以我们带去，可以跟那个弟兄姐妹来分享，请他们来参加。那我们现在用奉献来敬拜神。圣经哥林多后书9:7，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待保守，你总顾念我们的需要，你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能够从事属事的工作。父神，也求你恩待引领，让我们能够赚取生活的资源，同时也有愿意来把资源的一部分来摆上作为圣工，求你恩待保守，赐给我们智慧来怎么样使用这样金钱来为教会的施工做安排。父神，求你的灵恩待保守，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诗班。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首这么老的诗歌他们可以唱得这么好听，这么动听，我蛮感动的。在听他们唱我歌颂你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触跟感动，不是吗？我们的基础的生命就是要来歌颂主，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将我们的歌颂来献给主的，因为他是配得称颂赞美的。所以要常常在歌颂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要成长，常常歌颂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力量。很多时候我们愁苦满载，很多时候我们有背负不完的重担，但是当我们把那些重担，把那些背负不完的满载的重担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歌颂你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得着力量的。今天我们再一次在更新月当中，我们要来分享从四世纪第七章的一到八节来分享主耶和华说，我要用这三百人，我要用这三百人。弟兄姐妹，当神的百姓因背离神而陷入百般的试炼当中，神到底在做什么？神他在沉默当中吗？当神的百姓因为背离神，因为渐渐离开神的时候，神就遗弃他们吗？神就不理会他们吗？四世的时代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代。当他们出埃及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在第一代的带领人耶稣亚的带领当中，到耶稣记二十四章，当耶稣亚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召集以色列的时候支派来跟他们讲话，他说，你们要侍奉大卫那边的神，或是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现在可以做个决定了。在弟兄姐妹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答复之前，耶稣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在那之后，我们看见什么？很快当耶稣亚过去以后，整个以色列历史进入到四世的时代。而在两百多年的四世的时代当中，以色列面临极大的挑战，面临极大的困苦。当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以后，他们转而去敬拜迦南本地的这些偶像的时候，因此他们就遭到神的惩罚，就是迦南地四周不同的外邦外族来抢夺，来欺压他们。然而神始终没有离开他们，然后神始终把他的百姓捧在他的手掌心当中。他借着先知以赛亚把他的心事，把神心中要讲的话来告诉他们。好，不，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到十四节，请。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在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很多的挑战，来背离神的时候，受到外族打压抢夺的时候，耶和华跟他们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尽管你们拜了迦南当地我禁戒你们不能拜的偶像，我仍然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个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个降灾祸的意念。是神要叫他的百姓在末后有指望，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吧，你们要呼求我，你们来向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来向我寻求，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而这样的话，在耶稣基督他在讲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讲了同样的话，你们若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而且耶和华在强调，我必被你们寻见，我必被你们寻见，耶和华必被我们寻见。当我们走入歧途，在我们迷失的时候，当我们背弃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说什么？我必被你们寻见。所以每当以色列人受到外族打压，感到困难难耐无法忍受，而向神哀求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可是当士师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回去敬拜偶像，如此就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行恶拜偶像，然后他们就被打压、被抢夺、被欺压，然后他们就开始悔改，那么就开始呼求神。那神就在这个痛苦的时候、悲惨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事事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又进入到一个平安的状态里面，然后在平安状态以后，他们又渐渐远离神，他们再继续行恶，整个以色列史就在这样循环不断的过程当中。需要的时候祷告神、呼求神，平安了神祝福了，渐渐又忘记神，又固态复明。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士师记的第七章的第七一节到第八节，请。耶路巴利就是基甸，跟随着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要使他站住。于是用水捧着舔水的有300人，许多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人就打发他们各归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隐在他下边的平原里面。在这短短的八节当中，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他们安营在一个山的地方，而他们山下的平原里面充满很多很多的米甸的军队及东方的军队，太多人驻扎在那个地方，对他们跟他们对视着，他们这是在战况一触即发的当中，他们这个米甸开始召集所有要来抗战的这些人聚在一起。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节当中也在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分享。那我们看到士殿这个士师祭殿的他的故事里面，我们知道说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面临一些存亡危机、存亡的关键时刻，而这个危机存亡的关键时刻可能带来新的契机与转机，也可能造成重大的挑战跟苦难。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士师记的第七章的一到八节告诉我们，在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面临一个很危急存亡的一个时刻，而米甸人不断地向他们挑衅、向他们攻击、向他们破坏、抢夺，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无处可逃。所以圣经说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米甸人的缘故啊，他们就这样在那处境之下啊，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所以在这样处境里面，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将米甸人交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看到到底士师是谁？士师是耶和华兴起了灵恩的领袖，上帝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使他们有能力来面对艰难的处境。他们不是君王，他们没有建立任何的王朝，也没有统治的世家，而士师是一个人，男女均可。底波拉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女士师，上帝来选召他们，带领百姓驱逐啊，带领百姓驱逐侵入了压迫者，带来国泰民安。所以士师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按照希伯来文的判的意思是判断、是治理、是辩护、是刑法的意思。但是从士师的作为所作所为来看，最主要的 还是在扮演拯救者，给百姓带来平安，就像厄陀涅还有以户这两位士师就被看作是直接称为他们是神兴起的拯救者。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以色列中一位杰出的士师，他的名字叫基甸。他被列在希伯来书我们在上个月讲过的信心的名人录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他如何在艰难的处境当中依靠上帝能扭转乾坤，使上帝的百姓以色列得享太平的生活。这件事情与今天的教会的侍奉有何关联？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惧怕胆怯的22000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第二节第三节说，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了，只剩下10000。我们知道从这个数目当中，我们看到当时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一起加在一起的人有多少人？32000人。而可是当耶和华说这样人过多的时候，他们就回去了，有22000人。基甸担任以色列士师的时候，他们正面临一个空前的灾难，受到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的一个攻打。那神就告诉我们说，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都布散在平原，如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数得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至少有135000人之多。如果你念到第8章的第10节之后，你就知道在当时的情况当中，大概有135000的这些米甸人啊、亚玛利人啊、一些东方的人布散在平原，准备跟他们作战。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只有多少人？32000人。而且人数的比例是大约是什么？4:1，等于说一个人要对付4个人，要打4个人。但是上帝仍然觉得说一个人打4个人太多了，耶和华就对基甸说，跟随你的过多，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是惧怕的，现在你要向所谓的惧怕的可以离开这个基列山回去。所以22000人就这样回去了，只剩下10000。22000人因为惧怕胆怯，他们回去了，剩下10000，现在是1:13.5。剩下10000的时候就是1:13.5，一人对付13.5个人，按肉体的想法，这是什么？这是一场硬仗，这是不好打的仗。有一则故事说，有一只猫，它决定把住在仓库里的这些老鼠通通把它捕杀掉。那老鼠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能够逃避猫的追捕。那一只年纪比较大、德高望重的老鼠说，为了保命，大家一定要照着我的话去做。我们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当我们听到叮叮当当的铃声，我们就知道猫来了，我们就可以赶快逃跑。大家听完以后异口同声说，好主意好主意，以后我们不用担心猫了。那这只年纪大的老鼠说，现在哪一位愿意自告奋勇在猫的脖子上挂这个铃铛呢？所以老鼠又异口同声说，我不敢，我害怕。然后他们都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到自己的洞中躲起来，包括那一只提出好主意的老鼠。弟兄姐妹，当以色列百姓面临米甸人的骚扰的时候，他们真是同仇敌忾啊！他们誓死要拼到底，就像一群老鼠一样，大家聚集在一起来研究对策。可是当基甸说凡惧怕的可以离开，22000人就走了。他们可能也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自己家中躲起来。32000人一下子去掉22000，这对当时的军事的这个军队的士气是何等大的打击！还没有打，整个士气就溃散了；还没有打就失败了。一开始他们可能有心为国家献心献力，他们没有经过考虑， 他们就一口答应了，装着一个热忱就答应下来。但是他们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越想就越后悔，越想就顾虑就越多，因此一下子人数去了三分之二，这对作战的士气是个很大的伤害。惧怕胆怯是人的天性，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批评或责备这22000人是个胆小鬼，但至少他们是一群相当诚实的人，他们承认自己是惧怕胆怯的人。很多人不愿意惧怕，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在英国的南极的探险家一个叫夏克顿的，他在1900年为了国家南极探险队在伦敦的报纸上面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他说征探险旅行的伙伴薪资微薄，必须忍受酷寒，常常终年不见天日，危险挑战，不确定能安全归来，如果成功将得到荣誉和赞赏。而意思就反应非常的热烈。但是这支探险队没有组成，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冒险危险又没有酬劳的事情。夏克顿后来就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反应是那么的热烈，全英国人似乎都有兴趣，但是他们都决定要我一个人去探险，他们说因会为我的安全祷告啊，并祝我探险成功。弟兄姐妹，这惧怕胆怯的22000人是谁？他们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该做这个该做那个，可是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可能裹足不前，就像这22000人。第二，我们来看一下没有危机意识的9700人，在第4节到第6节，好不好？我们再次把这段圣经再念一下来，请。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水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屈的都跪下喝水。现在基甸只剩下10000人了，但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什么？耶和华竟然对基甸说人数还是太多了，人数还是太多了。本来32000人要打135000人就已经比例悬殊了，以寡击众了，现在耶和华说人数还是太多，上帝是开玩笑吗？不会的，上帝既然这么说就必有他的道理。但是既然这10000人不是惧怕胆怯的人，都有心为国家的安危留下来，想要贡献一己之力的人，更真实的说，他们都是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为什么上帝说10000人还是太多呢？基甸要用什么方法从10000人当中来筛选上帝所要用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讲的话他自己会负责任，上帝所讲的话一句话也不落空。耶和华对基甸说，你要带他们下到哪里？水的旁边，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神要基甸把这10000人带到水的旁边，他要来试试他们。他说，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能同你去，他就不能同你去。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有限的10000人当中，经过了这么一试，就分成2种人。一种人是没有危机意识的9700人，一种是谨慎机警的300人。上帝说，我要用这300人。在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用头脑是想不通的，就像这件事情，神的算术跟我们的算术常常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件事情，按我们的想法，这300个人再机警，这300个人再谨慎， 这三百个人再勇敢也打不过135,000人，等于是一个人要打多少人？要打450个人，这要怎么打？但是那是用头脑想不通的事情，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思想，用信心来交托，用信心来仰望，用信心来等候，用信心来观察。这就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区别。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想念这段圣经以赛亚书，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感谢主，他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可以这么做决定，我们可以这么思想，但神说我的比较高。所以从四世纪的第六章到第八章，我们知道基甸真的用这三百人打败了米甸人，使以色列国泰民安，经过40年的时间。第三个是谨慎机警的三百人，在第七节第八节，在第七节第八节当中，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三百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只留下了这三百人。相同的一件事情给一群不同的人做，做出的结果可能都不一样。耶和华之所以拣选这三百人，是因为他们的机警谨慎，也许包括他们的勇气。因为谨慎机警勇气这三件事情是分不开的。谨慎机警勇气这三件事情所成就的事，常常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我们知道，在德州，在德州的那个阿拉莫，之所以成为美国坚定不移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象征，是因为在1835年到1836年间，为了抵抗我们当时墨西哥军队的攻打，在美国的历史上就留下一段悲壮的记录，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当时的德州阿拉莫指挥部的司令官是陆军中校，一个叫 William Barrett 的一个人，他在对外的交通通信被敌人切断的情况之下，他写了一封致德州人和全世界的美国人的一封公开求救信。在信中他这么说，他说，各位乡亲同胞，我们被1000多名的墨西哥士兵围困了，情况岌岌可危。我们今天续熬过24小时的炮轰，没有损失一人，敌人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但是我们愿意与德州与全世界的美国人共存亡，我们绝不投降，绝不撤退，绝不放弃。我们以自由爱国情操和美国人所珍惜一切事物之名，我呼求你们的援助。如果这个求援被置之不理，我们决定尽可能能坚守到底，并且决定像一个荣誉的士兵，从不忘记要对得起自己和自己国家的那样的死期。不胜利勿临时。1836年2月24日，以德州阿拉莫的指挥部。但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知道说，这些人都被敌人歼灭了，他们都一起葬在德州的阿拉莫，他们称为机警谨慎勇气活生生的教科书。上帝要使用的三百人，不是一支敢死队，不是一支特种部队，更不是一支突击队，他们只是什么？比一般人稍微机警谨慎勇敢，比其他人更知道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以及我们常常在以前所教导说，死有重于什么？死有重于泰山，有千里鸿毛的意义。唯不同的是什么？他们是经过试验合格的人。而上帝很奇妙的，上帝用喝水的姿势作为选择的依据。他们差别在跪下，或是弯着腰用水，用手捧水来喝。那么这些小动作在平时也许没有多大的差别，无关紧要，目的都是要喝水，但在平时所养成的习惯，在关键性的一刻可能造成极大的不一样。你可能因他蒙福，你也可能因他丧失 大好的机会以及生命。有一家公司他想要招聘一位清洁工，而这位清洁工的待遇非常的好，好多人前来应征。那公司的人事部的经理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来面试他们，而这个房间看起来有点凌乱，好多人进来又出去了。那有一个人应征的人，他进来，他看见这个办公室这么凌乱，也不理会经理或其他那些面试的人，就开始动手来整理这个房间。经过几分钟之后，房间看起来很整齐。这个经理就说：“你就是公司要用的人。”这位清洁工被录取是因为他养成的习惯，借此做一个清洁工，看到这个里面这么凌乱的时候，他就动手做这件事情了。不论在任何环境当中，他知道该做什么，这是他被录取的原因。我们需要培养这样的生活的素养。做门徒，我们知道要做什么；做同工，我们知道要怎么彼此配搭；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彼此关系的范围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养成的信仰的素质。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德国电视台推出高薪征收十秒钟惊险的镜头的这个活动。在诸多的这个参赛的作品当中，一个名叫卧倒的镜头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冠军。那镜头是这样的，在一个小火车站，一个搬道工正走向自己的岗位，他就是当这个火车要交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铁轨搬过来，让那部车可以过去，或在交错的时候，他都做这个工作。那这时在铁轨的另一头，还有一列火车从相反的方向要开进这个车站。假如他不及时的把火车那个板道把它分开，两列火车必定相撞，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这时候他无意中回头一看，他发现什么？他发现自己儿子正在铁轨的那一端在那边玩耍，而那列开始进站的火车就行驶在这条铁轨上面。抢救儿子或避免一场灾难，他可以选择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在几秒当中他马上要做下一个决定。那一刻他威严的朝着他儿子说：“卧倒！”同时他冲过去搬动那个道叉。一站的功夫，这列火车进入了预定的铁轨道，那一边火车也呼啸而过，车上的旅客丝毫不知道他们的生命曾经千钧一发，他们丝毫不知道一个小生命卧倒在铁轨的上面。火车鸣着笛驶过铁轨的道边上，丝毫他没有损伤。而那一幕刚好就被一个从那边经过的记者把它摄入他的镜头当中。坐在电视机前 观看到 这组镜头的每一双眼睛里面都是泪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在那十秒钟后足足肃静了十分钟。人们在猜测，那个搬道工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后来他们才渐渐知道，那个搬道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许多的记者在进一步的采访当中了解到，他唯一的优点是什么？就是忠于职守。他从来没有迟到、早退或误工过一秒钟。而这个消息几乎震住每一个人。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什么？他的儿子是一个智障的儿童。他告诉记者说，他曾一遍遍地告诉他的儿子说：“你长大以后，你能做的工作太少了，你必须有一样是最出色的。”他的儿子因为是智障，也听不懂父亲的话，也是傻乎乎的。但在生命攸关的那一秒钟，他却卧倒了。而他为什么能卧倒？这是他在跟父亲玩打仗游戏的时候唯一听懂并做了最出色的动作。而在这样的动作当中，这个卧倒的动作 即使救了他一命，救了他一命。这样的机警，这样一个智障儿童，在那个情况里面，他听了父亲卧倒的声音，他马上就卧倒，卧得非常好，就他的救了一命。很多时候，平常我们所养成的习惯，也许你不觉得怎么样，但那习惯对我们太影响太大了。在关键的一刻，是的，都是喝水，跪着后弯腰用手捧水喝，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但是在战场上却是生死攸关，所以却是生与死、胜与败的不同。所以你的征战更是这样，警醒的不警醒，敬畏神与轻慢神，带来的结果、带来的结局完全不同。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32000人的故事，对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有何启发？上帝为何用这三百人是从32000人当中挑选出来的，再从10000人当中再精挑出来的？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启示。这32000人就像一个教会，这教会从上帝领受命令建立地上的天国，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但是教会中通常存有三种人：一种是惧怕胆怯的人，一种是没有危机意识的人，一种是机警谨慎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人就是惧怕胆怯，可能是顾虑太多，心意没有更新，他们不愿意接受改变，不愿意接受任命，他们裹足不前，也许他们把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优先次序弄乱了。他们重视看得见的，超过那些看不见的。他们以为退回到他们认为安全的范围做事最好，他们所愿意的是维持现状。但这些人有一个优点，他们很诚实，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行，承认自己胆怯害怕。这种人在教会当中占大多数，有22000人。那么第二种人是什么？就是有热诚侍奉的人，但是因为训练不够，或是对圣经真理需要再装备，以及他们在关键性的一刻不能担当重任。这种人很可爱，有侍奉与服务的这个热忱，无时无刻想要参与，想要贡献自己，想要提供帮助，想要为教会、为弟兄姐妹做点事情。这些人加以实质训练之后，便能成为教会将来的栋梁。他们是教会明天的希望，教会的将来在这批人身上，他们是共有多少人？9700人。那么第三种人是教会的核心同工群，这种人不多，只有300人。他们主动投入侍奉，他们主动地做他们能做的事情，主动关怀所新来的弟兄姐妹，主动帮忙这个帮忙那个。他们不需要别人去煽情事情，不需要别人的刻意的招呼，他们知道他们一切所做都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做的，为上帝圣名而做。他们不在乎别人是否给他们足够的喝彩或者是鼓励，就什么地方有的破口，有了缺口，他们就堵到什么地方去，就什么地方需要人，他们就补到什么地方。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他们也能及时的赶到，来伸出友谊的手。他们清楚上帝的呼召，他们体贴神的心意，他们了解耶稣基督的心情，了解人性的软弱，他们时时在读经与祷告中将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他们容易接受挑战，负责禁止，他们经常不得坐下来休息，不是站着就是弯着腰或是半蹲。尽管这些人很少，只有300人，但是他们是基督的精兵，能得人如鱼，能得灵魂，能为耶稣基督打那美好的胜仗。求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兴起更多这样的人，愿意被主使用，愿意服侍弟兄姐妹。这么起来想这个一体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上帝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不同的人来服侍他。过去在士师的时代，他兴起像底波拉、巴拉、基甸、耶弗他参孙来拯救他的百姓。现在上帝也在我们教会中来兴起他所要用的人。只要你的心向着上帝，他也必向着你。 未来上帝必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作为。第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上帝始终与他的百姓同在，不管你是不是感觉到他，他总是在那里，不管你是不是需要他，他总是在那里，不管你是不是相信他，他还是在那里，也不管你是不是经验到他，他还是在那里。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当以色列面对极大困境的时候，他在那里；当以色列国泰民安的时候，他在那里；当以色列背叛他的时候，他还是在那里。没有什么能隔绝他对我们的爱。蒙福的人不是只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而是去喜欢那些他必须做的事情，这有很大的不一样。不是只做他喜欢的事情，而是去喜欢那些他必须做的事情。教会应该是一个永不灰心的团体，因为里面的每个人都是神从万中选一选出来的，他们都是基督要用的精兵。愿神的话语当中，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基甸的故事，他的心理更新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主你使用他来面对135,000的敌人，他们战胜是因为神你与他们同在，是神你自己的作为，不是人的力量。主啊，今天我们要靠的是靠你，我们不是靠地位、靠财富，也不是靠势力，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你自己。主啊，求你把这样的心思念放在我们心中，愿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站起来唱山里颂。
赞美神，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从赞主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